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国画老师，他叫吴白洵。我们今天呢就请吴老师做客欢乐空间，跟大家说一说他的国画，还有他在澳洲教澳洲学生画国画的故事。吴老师您好。
哎，你好刘江，你好。
那我知道很多你的学生还有你的朋友并不特别熟悉你的中文名字吴白洵，他们只知道你的英文名字叫 Echo 是吗？
是的。
那我们就暂时叫你 Echo 哈。那先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你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什么时候学的画画呢？
我是从中国南京过来的，我学画画其实很早了，我是89到92年是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那个时候是19岁开始学，然后我学到22岁的时候呢我就出国了，我先去了新加坡，然后呢又来了澳大利亚，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说说哈，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学艺术的朋友都是从小在家里边耳濡目染，好像很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这个影响哈，开始学习艺术。那你是怎么样选择了去学国画，是跟家里边有关系呢，还是说因为就是自己喜欢的？
其实跟家里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爸爸呢是一个国画艺术的爱好者，爸爸是一个外科医生，但是呢他交了一大堆的国画朋友，每次到了过新年之前小年夜的时候呢，爸爸就会把这些画家朋友们请到家里来，大家一起吃吃东西，一起画画画，所以从小就是看着画家在家里跟爸爸一起，大家有时候高兴起来随便信笔画几幅画，父亲本身也画画，妈妈本身呢字也写得很漂亮，然后我自己就从小也喜欢画画，我从的呢是就是写意的花鸟画，这是我主攻的方向。但是作为每个学生来讲，你当时学的时候你都要学基础的，你工笔也得学啊，其实工笔是最重要的，一开始这是个基础啊。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好多人呢很会欣赏画，但是并不真的知道说这个工笔和写意有什么区别呀？那为什么说工笔画是写意画的基础啊？好像过去还有的人呢对此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学会了工笔就反而把自己束缚住了，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写意画和工笔画都有一个非常相同的一点，就是对线条都有一定的要求，当然写意画对线条要求更加的高，工笔它是基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写工笔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白描，白描的训练本身就是一个造型的训练，这些造型的训练和线条的训练是写意的基础。
工笔画其实很强调这个技巧的训练，油丝描了，铁线描了，钉头鼠尾描了，等等等等，每一种描都是一种笔法，而每一种笔法都是要经过你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游刃有余。可是你觉得这样的训练对于画写意的人来说是不是就真的会形成某种技术上的束缚呢？因为写意画可能是一种更高的层次，更随意，更潇洒，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线条，某一种技巧。
对，基础的东西，对笔的控制能力可以从练习，工笔画里有，当然写字书法里也有，这种东西你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到了写意画的时候，你能否放开？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的性格其实起了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你有没有学过工笔画来束缚住。
好，
对的，
我们暂时呢先不说这个画了哈。你说你22岁就出国了，当时为什么那么年轻，大学刚毕业就要出国呢？
我出国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家父的影响，我父亲呢是80年代第一位被江苏省卫生厅公派去日本进修的医生，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会经常鼓励我们，我和妹妹要出去看看，而且妈妈呢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父母亲的支持就是我会出国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三毛，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是一个三毛迷。我的英文名叫 Echo， 是因为三毛的英文名呢也叫 Echo。读了他的《万水千山走遍》那本书。那本书呢，主要讲述了他在南美洲的生活经历，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南美洲的那种神秘。我还记得有个城市叫做马丘比丘。它是个失落的印加城市。 他至今都无法考证为什么他的居民一个都不存在了，就是没有人活下来从那个城市里面。
嗯，
啊，这个就是一直吸引我，他的神秘吸引着我呢，要去靠近他，要去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就是《撒哈拉的故事》，那里面呢讲了那个沙漠生活的那种浪漫，但更是他的那种离奇和不可思议的那种沙漠的风情。震撼着我，我就觉得山毛本身作为山毛这个人来说，他是如此的洒脱不羁，而且是完全靠着这种心灵生活的人。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像他这样到处的走走，而且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也能够把生活过得这么有情趣，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我也记得山毛说的一句话，他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儿，才不枉来这么一招。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三毛的精神，他一直激励着我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三毛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最后就决定出国了。
可是三毛在周游世界的时候，相对来说她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女性了哈。她不仅仅能够以一个成熟女性的世界观和她特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记录这个世界，分享这个世界和她的感受，同时呢，她也能够很成熟的来保护自己。可是你在决定出国的时候，你只有18岁，那样的一个年纪，要像三毛一样去周游世界，是不是从各方面来说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对，我出国时候其实已经22岁、21岁了，我没有想到过出国的生活是那么艰苦，和那么孤独，有时候是无助。所以说，对，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可能我会晚一点出国，就是说认识到这个生活的艰辛。
你说你想去探究南美洲的马丘比丘，它的历史，它的神奇，你想去撒哈拉大沙漠，像三毛一样的哈，去观看那里的风景。可是你最终你选择出国是去了新加坡，然后又转到来了澳洲，这个和你原来的期待和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呀。
对，是的，因为当时呢也是还是一个学生，那么我最早其实是一直想去美国的，因为而且我当时是被美国的一个就是 Santa Monica 那边有一个说珠宝学院录取了嘛，我也可以去那儿再继续进修继续学习。但是呢后来就是一直拿不到签证，因为当时去美国都是说你中国人移民倾向好像谁都要待那儿不回来，所以他就一直没拿到签证，所以也就没有去到美国。然后呢去到这些马丘比丘这些国家，比如南美洲这些地方，说实话父母亲也不会让我在那么早的时候去到那些国家，因为非常陌生，而且是父母亲也会很担心我的。所以为什么去新加坡呢？因为第一朋友在新加坡，新加坡是相对来讲是个华人的社会，作为一个年轻的人去新加坡先过过一个人的生活，顶成熟了再往远的地方走。
那你刚才说你第一个申报的志愿去的学校是在美国的一个珠宝学院，
设计学院，
珠宝设计学院。你为什么会对珠宝设计感兴趣了呢？因为你学的绘画，听你的介绍，好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纯艺术的，和这个设计方面的这个美术和设计工艺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是不是？
是的，还有一定区别的。是的，
嗯，
我想就是因为当时学校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个爸爸的同事吧，当时介绍这个学校给我的，我挺喜欢设计的。
那你出国之后先到了新加坡，
对，
你说经历过了很多的孤独困难，那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吗？
可是可以了，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些，因为咱们中国人以前很穷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是挺穷的，所以你到了这些国家，他们会真的会瞧不起你，他认为你是从个穷的国家来的。比如说吧，我就很生气，我住在我的那个当时是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家里，他家有孩子，然后他们就会说，孩子会问为什么中国小朋友背的书包那么小啊，就是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是背个小书包，没那么多东西，然后父母亲就会说他们没东西学啊，没学那么多东西，所以就背个小书包上课。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心里面就特别的 非常非常的生气，
嗯，
然后呢，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去想我们？我们书包小是因为我们没东西学，所以当时碰到很多情况，就人家对你，有偏见吧，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就碰到有些情况是这样的，嗯，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所以到那以后我其实是没钱的，然后呢，嗯，就是自己还要赚钱，自己养活自己，然后经常就是又教画画了，又教补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压力也挺大的，要生存下去，但是一般上来讲不像父母亲，像现在的孩子你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微信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那个时候电话特别贵，
嗯，
一个星期记得只能打一个次电话，一次也只能打10分钟，就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马上给父母亲说。
有没有动摇过想放弃留学重新回到国内去？
我这个倒真的没有动摇过，我觉得父母亲不容易，花了这么多钱，当然也不是很多钱了，就是第一笔钱过来出国，我绝对不能放弃。我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走出来的，没有动摇过。
在新加坡几年之后，又为什么决定要转来澳洲呢？
我要到处走走看看呀，然后真的是这样想的。然后就是新加坡待了，觉得那个国家挺小的，又觉得挺什么的，然后我就决定来澳洲来，而且澳洲有朋友，主要是澳洲也有朋友在，而且我很想看一下澳洲的这些，以前看过很多关于澳洲的画面，比如说一棵桉树，孤独的桉树站在沙漠里那感觉，所以呢也就是想就到澳洲来，在我安定下来之前，在我结婚之前，我还要再跑其他的国家。
嗯，听你这样介绍说，一棵孤独的桉树在沙漠里，给人感觉还是带有非常浓重的三毛情节。
啊，对对对，是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你来澳洲之后，很快就开始找到了归宿，重新开始你绘画了，还是说也要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才重新拿起画笔？
是的，因为我到澳洲来，首先我说过了，我没有钱，首先我第一要生存，那么在澳洲你靠国画，我当时就不可以想象，我真的不可以想象我怎么可以靠国画去生存呢。教书也是慢慢来的，不可能马上有学生，但是我立即需要生存啊，所以呢当时是这样的，我离开新加坡时候贷款了一些钱呢，这些钱我用来做什么呢？我就用来又去深造了，我学了那个 IT， 在澳大利亚学了 IT， 因为当时 IT 是很火的，而且就是说你毕业了以后你肯定是有工作的，所以当时就是借了钱去读了书，读书之后就一直在 IT 行业做了一些日子。
那你画画你说是非常的喜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是因为我们不懂不了解，可是你在学成之后，你学了 IT 这个行业之后，也成了 IT 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之后，你对 IT 本身这些技术性的工作从心里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因为我个人总是觉得好像做技术和艺术中间是有相当大的跨度。
是的，我这个人呢就是从我到处跑来跑去看出我比较喜欢挑战，所以 IT 我之所以一开始还能做的还觉得挺好的，就是它给我呢充满挑战的这个工作，能把一样东西做出来，比如说一个程序写好了，成就感还是有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除了你有一份工资，除了能够有稳定的生活了，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收获呢？比如说对澳洲人的进一步的了解，对澳洲社会的进一步的了解。
对，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肯定就是你表达能力或者说英文提高的非常多，因为工资里都要用英文，那么这是第一语言问题。第二就是习惯问题，比如我们经常要看附体啊，其实公司也是会组织你去看澳式足球啊，而且同事之间关系其实也是挺融洽的，相对来讲关系会是比较简单，但是呢就是不像中国你有时候会很热乎，关系非常好，但是在澳洲就是上班，上了班之后一般也就是回去了，相对来讲会比较疏远。但是就是这种关系呢让我对澳洲的社会有了更好的了解，比如说做工的时候你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去想太多，你觉得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疑惑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你就去提出来， 这样子其实打开的说话这种交流方式，对我今后自己开画画啊、画室啊，或者去联系各种各样的画廊啊，是很有帮助的。最主要是跟人之间的交流。
你做了几年 IT， 包括上学？
哎呦，2006年就没有做了，应该是10年吧。10年的时间是读书加上做 IT， 是10年的时间。
1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10年期间，你除了读书、工作之外，你还坚持画画吗？
也有，我确实是有坚持画画，不过就是跟老师还是有联系的，所以有时候自己画画画给老师看一看，但是画的不多，因为有时候上班也是挺累的，说实话，所以也不是说画的很多。
可是你是从小就学画画，而且你非常喜欢画画，为了生计，为了在这边的生存，你不得不放弃整整10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去画画，或者说画的很少。那你自己是不是会经常有一种惋惜的感觉，可惜的感觉，晚上忽然醒过来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个画笔，觉得很依恋呢？
依恋是一直存在的这种感觉，因为太喜欢它了，有时候就想把它埋没在记忆里，就是根本有时候想都不敢去想它的感觉。特别想它的时候，你又不能做的时候，就把它埋在记忆深处。
10年之后你重新拿回画笔了，为什么？
我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呢？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工程，那么我记得很清楚，记得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程，然后呢也花了很多钱，公司也花了很多钱，然后我就去怀孕了。然后我回来时候呢，我整个的团队都没有了，都被裁掉了，只剩下我一个，然后我又要去别的部门做，然后做的时候特别的痛苦，因为有时候每一个小时你做什么都得写下来，他有一个 time sheet， 他每一个小时你做什么都得往下写，写下来。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没做什么，那编个故事编出来，然后就觉得自己每天拿了钱，但实际上你到底有什么成就你看不到。就是觉得有点只是为了钱在生活，而不是为了某种有意义的事情在生活，
所以没有满足感，没有成就感。
没有，真的没有满足感，没有那种成就感。
那后来是怎么决定辞职呢？
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了，我觉得我特没成就感，也很困惑，所以我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呢，我就想我怎么生存下去。当然现在生存可能也不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我结了婚了，也有老公了，老公也很照顾我，但是我想我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一个非常适合我的有意义的，而且又能带来一些经济效益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想我能做什么啊，我想哎呀，我只能够是画画了，也其他也没有什么技能。然后呢我就决定，我想哎，画画虽然一开始是觉得是没有市场，觉得中国画市场特别小，但是呢我想哎，市场小是小，但是也没有竞争，而且呢移民越来越多，而且我发现周围的人可能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可能会对中国艺术、中国的文化也产生了很多兴趣，我想这样的人群也会越来越多，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职业。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选择吧，那只能选这个了，然后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开始教画了。
我非常好奇的就是，我记得你说呢你是18岁才开始学画画是吗？
我18岁是开始画中国画，对。
但是在你之前已经开始画画，只是没有具体到中国画上哈。
对。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画呢是非常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练习才能积聚起一定的功底，你的功力都是能够从笔上表现出来，一笔下去别人就会看得出来，这个是瞒不住内行人的。
对。
那你学了这么几年，你21、22岁就出国到了新加坡，基本上为了生计可能画的也不是很多。来了澳洲之后，你连续做了10年的 IT， 从学习到工作，你说画的也很少。那你的功夫只是3年的时间，4年的时间的话，应该说还没有太深的功夫。那这10几年不做，是不是会荒废了呢？
其实，在画国画之前，我是写书法，我从小写书法。书法对我的线条，国画的线条呢的运用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说从小没有画国画，但是一直写着书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虽然缺少很多练习，在之间停了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人画画方面怎么说呢，还有一些灵性吧， 虽然说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久，但是毕竟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也有9年的时间。九年时间的时候，应该是说每天都不停的在画画。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你开始教画了，教的都是华人呢，还是在澳洲本地的澳洲人？
华人，但是一般都是不太会说中文的华人，也就是说来这里很久了，或者东南亚的华人，然后还有就是本地的西人。
那我知道这个中国画呢，对他们来说肯定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一件事。虽然他们能够看到这个画的画面是很美好很漂亮，看到一朵花一个小动物都会很喜欢，可是这个画，中国画呢，很多的时候是要讲究意境，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帮助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了解的人来理解你的这个中国画里边的意境，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是不是？
对，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的学生从我的经验来讲呢，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这方面的意境的表达的。相对来讲，即使是西人也是很容易其实是去接受的。比如说前几天我上课的时候，我画了菊花的构图，上面啊是一束菊花，然后两个茶壶，再加上两只杯子，然后呢题款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为什么要画菊花呢？因为菊花代表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什么是君子呢？为什么是君子呢？因为在花鸟画里面，菊花是四君子之一。它是高洁的，它是傲爽的，它在秋天的时候是屹立在秋霜中的最后一朵花。
你说的是梅兰竹菊是吗？
对对对。那么其中的菊花它就是君子之一，那么另外三个就是梅兰竹菊。那么菊花就代表着这种友情，是一种清清淡淡的纯洁的友情。我又跟他们解释，我说那胡子和两个杯子呢，代表着好朋友，有朋自远方来嘛，好朋友相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养茶，一起畅谈，这幅画的意境是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后我学生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这个杯子和茶壶看上去好像浮在空中？他们说要不要加张桌子呀？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说，我说国画呢，它是以表达意境为主的，那么加上这个桌子对表达意境可以说是没什么影响，而且甚至是多余的。那么在花鸟画里面呢，多余的东西我们可以省略不画，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方糖桌子，因为我们画的不是一个实景，而是一种心境。
实际上呢，在这儿你讲到了国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既白当黑。和西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西画是把整个画面全要画满，不管是有多少空间都是要各种颜色来表现，而国画里边呢很多的空白就是给你一个想象的空间，是吧？那你是不是也要跟学生解释这样的一种方法，一种理念？比如说这个茶壶茶杯放在那儿，没有放在一个桌子上，但是实际上是给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的余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放在地上，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放在一个桌子上哈。还有比如说画一个天空，任何的天空没有，只是两笔简单的飞鸟，给人感觉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浩瀚的天空。我想很多这种理念都是需要用很多的口舌去给学生讲解，是不是？
其实真的没费什么口舌，我觉得艺术有时候是一种感觉。其实我跟他们讲这么一次之后，他们往往都能够从这个画面去感觉到，他们特别欣赏中国画这种就是想象的留白的空间。我的学生他们都不觉得是个困难，即使是西方的学生，他们也都能够去想象。
国画里边一方面是有意境，一方面也有它的寓意，这个寓意和这个意境又不是特别的相同哈。比如说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在中国，那个时候还有四人帮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在北京是非常著名的叫黑画展览，请了很多老画家让他们来画画，是装点宾馆，最后看到这些画作里边都有很多的反抗情绪，所以就办了一个展览让大家去看去批判。
是
比如说有的画一张画面上是三个柿子， 还有一颗白菜，白菜的下半截是白色的，白菜的上半截是绿叶子，这样的一个画面给人看着感觉就是三个柿子一颗白菜而已，但是被有的人看出来说这个是在表达不满情绪，强调自己三世清白。
清白是的，是这样的。这个画白菜呢，就是从那个齐白石开始的，他特别喜欢画白菜，因为是清清白白。
清清白白，像这样的清清白白这样的寓意哈，其实也是我们国画当中它的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经常要和学生们去交流，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的更多的来理解？
是的，比如说吧，我们有时候会拿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家的作品跟他们去解释。就比如说最近呢，我们不是有梵高展，梵高是一个大热门。现在前几天我还同我的学生们同学们讲起了咱们中国的梵高，他的名字叫徐渭，或者又叫徐文长。他呢有篇作品，他的有篇作品叫做《墨葡萄图》。徐渭本身讲一下他的背景啊，徐渭这个人，他呢是明代的，他是非常有才能的，天才卓越的，但是他一生非常坎坷。百日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妻子和儿子又很早就过世了。然后呢，因为那个湖中县的案件，他又受到牵连，受到牵连之后他就一度的发狂，而且自杀了很多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然后在40几岁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已经接近了疯狂。后来呢，他又因为打死了自己的继室被囚禁6年，出狱后呢就更加的疯狂，然后贫病交加，最后是把自己的签卷的一些书籍都卖掉了。然后73岁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那么这幅墨葡萄图里画的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纯的水墨画啊，只是用了墨，里面画了一个老藤，就是葡萄这个老藤错落低垂下来，这个老藤上面的葡萄叶子也是大块的水墨画出的。那个葡萄呢挂在叶子上，挂在藤上晶莹欲滴。这个幅画呢，它笔墨很酣畅，故事又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的任性，笔墨非常豪放。这个画之后，他还在画的上面上方以草书斜着提了一首诗。那首诗他写到是这样的：半生落墨已成翁，独立书斋笑晚风。笔底明珠何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笔底明珠当然是指他的画，在这个黑葡萄这个图里呢，墨葡萄图里指的就是那一粒粒的葡萄。那么野藤闲抛闲置野藤中，就是葡萄的这个藤。那么他用这个画，特别是这首诗来表达了他那种才情满腹但不得施展、历尽劫难的这么一个愤世嫉俗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在这幅画里以物抒情，是用这个葡萄来表达他这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再加上这首诗，国画里面的诗经常是用来补充或者加强这个意境的，用这首诗来表达他这种怀才不遇的那种心情，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达了整个意境。
这个国画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画，还有国画上的诗或者是题作，还包括了他的印章。那所有的这些对于澳洲朋友们来说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新鲜的？
是的，是非常的新鲜。
因为很多的画家在刻什么样的印章，印章上刻什么样的字，放在哪一张画上，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画作上，有很多的想法在里边。
是的是的，对，印章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中国画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画呢是一种文学，不仅是一种绘画，它讲究的是一种文学的综合的一种表达。
你刚才说这些澳洲学生他们都很容易接受中国画的，不仅仅是技法方法表达形式，而且呢也包括了它的意境和它的文化内涵哈。相信你的这些澳洲学生们都是非常的努力。那你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在教授他们画中国画的过程当中，从他们身上是不是 也能学到一些东西，也受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启发，给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做了补充。
先从学画上面来讲吧，我觉得虽然我教他们是中国画，但是我有很多的学生或者去一些澳洲的艺术家协会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是艺术家，有时候他们会学了我的中国画用在他们的西画里面，我觉得现在这种运用中国画的笔墨用在西画特别是水彩画里越来越普遍了，对，越来越受欢迎了。很多时候他们就说目的为什么来学中国画的目的呢，就是能够让自己能够更加的 free， 不要那么拘谨，画画的时候能够洒开一点洒脱一点。所以呢国画的这个毛笔的设计呢是非常巧妙的，我们画国画时候不仅是用到笔尖，而且用到笔肚子，而且用到笔根，一支笔可以一笔下去就出了很多很多的层次，对。那么西画呢它主要是就是一个短短的毛刷子，那个像一层层把颜色给加上去的，有时候我们一笔就能表达的笔触他们要很多笔上去，当然就没有一笔来的潇洒和有味道。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从他们那学到是什么呢，我们国画其实真的很棒，可以用在他们西洋画里，特别是水彩画里，而且效果相当的好。而且纸张方面的问题他们就直接就用国画的颜料和国画的毛笔画在了水彩画的那个纸上，效果相当不错。
那你有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更多的启发，有没有想到这些澳洲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艺术造诣，他们已经会用自己的学到的绘画的方法画出很好的画作来，可是他们对于对他们来说完全是异文化的完全是陌生的这些东西，包括中国画，又那么的感兴趣，那么能够接纳，那么愿意去学习去分享，而且结合到他们自己的创作当中去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方面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从技巧方面来讲，我本身因为他们学的是咱们国画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技巧，
不是，对，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其他文化的这种容纳包容和学习的态度。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我的学生，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澳洲人他们也都是对外来的这些文化他们都有这样的包容的态度，所以这一点呢是很值得我们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的一个来的国家的人，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华人，能够去多写对外国文化的，不能说对异自己文化的包容，但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也挺包容的。但是我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会多的去，不仅是从技巧上来，就是说做人的态度、人生态度来讲，对各种各样背景的人和文化都应该去了解，都应该去学习。
我对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非常的赞同哈。其实我们只是从这个对于中国画的这种接纳，对于其他文化的这种接纳，澳洲人表现出的这种接纳来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我们对别人也应该有尊重，对别的文化对别的人也应该去加深了解哈，而且呢去欣赏和包容他们的文化当中的宝贵的东西。我说这番话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只是听到我们有的朋友在这说我们一定要弘扬中国文化，我们要把中国文化的元素让他们开遍澳洲大地，但是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学会去欣赏别人的文化，也把别人的文化的长处包容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其实从你讲的这些事情来说，这一点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思索一下。
对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去做的。
那除了绘画本身，你从你的澳洲学生身上还受到过什么样的启发，看到过什么样的故事？
比如说我的学生中间有很多都是年纪很大的老人家，而且很多都是一个人生活，而且有很多的病，就是一种态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当你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对待生活。他们不会因为他们身体不好而不去参加这些比如说活动。一个学生是一个单身的老太太，一个人住，大概七八十岁了，国画呢是第一次接触，一开始觉得很难去掌握这些笔触，但是他每次都坚持来上课，他 他是觉得咱们这课上呢特别让他能够心静心平，因为国画本身就是让人家感觉到烦恼都忘掉，非常愉悦的心情。然后他呢有很多的病，比如说他说 Echo 前几天呢我刚去了那个医院，去了急诊，身体很不好，但是今天我又来你的课堂了。他都不会缺这个课，他每次都来到我的课堂来学画画。
嗯，
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非常的热爱，他又去了很多华人社区的活动，他会学会了怎么做灯笼，学写字，来说我的书法班学字。老太太她虽然年纪大了，虽然身体不好，但是她觉得她不应该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她经常跟我说我不想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这是为什么我来到你的课堂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要活得有滋有味。怎么说呢？我还是要跟人接触，我还是要学习新的东西，
要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对，有尊严，我每天都不能就这样晃过去白白的过。所以这种态度一直很激励着我，也是让我非常感触非常深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到生命最后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只坐在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
对，购物中心里每天就在坐，呆呆坐那儿，就是喝几杯咖啡呢，还是去跟更多的人学一些新的，比如说艺术，你对艺术有兴趣，学点新的绘画啦，学一些音乐啦，跟其他人更多一点交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生活态度。
嗯
嗯，
非常非常好。通过你的教画，教画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呢他把你和澳洲社会的很多人本地人联系起来，所以使得你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对他们的价值观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哈。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呢都应该做的事情哈。那非常非常感谢在墨尔本的国画老师吴白洵，他的英文名字叫 Echo，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啊，谢谢你。
好的，谢谢你刘江，非常感谢。Thank you.